冤魂落案撞击中共政权，粉红幡然醒悟，华晨宇遭威胁。大陆律师揭露中共制造荒唐冤案，遭行业封禁。中国人行走的共体户，十到五十岁任意挑选。云南某校学生集体发病，有家长惊接病危通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0月29号。在节目开始之前，提提未订阅的朋友，打开小铃铛订阅我们的频道，跟着是一则健康消息，之后是今日的新闻详细报道。冤魂龙案就似一个导火线，越挖越有气，这把火正激烈撞击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有网友表示，通过冤魂龙这件事，他的粉红同事突然之间改变了。他的同事发信息说，我最近突然想起你，因为最近冤魂龙的事件，我总算理解你的心情了。我感觉到我现在才清醒过来，我是从震惊到怀疑人生。那些利用娱乐圈的人洗黑钱，从上到下都烂透了。疫情的时候我都没怎么去关注过，现在我想回以前发生的事，真是打脸过去的我。此外，有知情人士说，冤魂龙的手机连卡都没有，只有个微信可以用，随时听指令，不可以讲嘢，只能用眼神及肢体和粉丝沟通。为什么要跟住杜强？是因为热点出了范围，他连通讯工具都没有了，心无分文，什么证件都没有。据说冤魂龙每日在家四个摄像头对着他，出门杜强形影不离，监视几乎是24小时的。更可怕的是，已经曝出来的线索是他已经知道自己会被害，又无能为力。冤魂龙生前有一档节目，是他被人送来一张纸条，正面写着你真好看，他回复了一句我知道，结果翻过来反面就写着人偶预告。他马上表情变得很诡异，说什么意思啊，接着全身瘫软，叹了口气。有网友透露已经提前预定遇害日期，并且讲给冤魂龙听，一些一些折磨他到断气，最后造成人偶。这个可能就是指塑化人，而且冤魂龙都知道。有网友表示，本来不关心冤魂龙，因为觉得只是讲明娱乐圈很黑暗，但是现在看来是由于中共看到或者感受到政权会垮台，所以要用宪制的方式稳定政权，所以就选定了冤魂龙作为宪制的人选。所以冤魂龙是被黑暗的政治为延续政权而宪制的，他不会是最后一个。另外，华晨宇因为为冤魂龙发声，国内有一个20万几粉丝的微博账号针对华晨宇，将几年前张碧晨、华晨宇一家三口的合照曝光，引发了很多人的警惕和关注。微博对他们进行了推送，说明有人花钱购买这些流量来针对华晨宇，亦有网友认为说明华晨宇受到了威胁。冤魂龙案被挖出的一些最新消息，日前已知9月11号前后，冤魂龙堕楼的阳光上东小区同时有5名目击者被消失。日前网上流出最新影片，是从楼上拍摄，非常清晰的两声枪声，估计当场有人被害。冤魂龙案至少涉及到习近平家族、蔡奇家族、李鹏家族以及其他红后代。一张照片是李鹏家庭照片，坐实了极光光就是李鹏的孙仔。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神秘的人物高泰宇，一直传出来的信息不多，令媒特别提到这个人。有网友挖出高泰宇原名叫姚洋，女朋友是金薇，而金薇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影视制作人。日前有网友发现，在北京的红砖美术馆里面有一个人体标本，非常似西藏冒险王王向军。而王向军的意外离世，最近亦被挖出不是意外， 佢生前喺西藏拍摄到好多关于中共不为人知嘅秘密，比如神秘出没嘅直升飞机送一啲器官，而呢啲器官好可能系嚟自西藏好多冒险登山者，佢哋离奇遇难，有啲全家人，有啲十几个人一齐罹难。佢仲拍摄到后来有人跟踪佢，有人认为佢都系被灭口嘅。佢生前喺直播入边喊过，隐蔽求救。落水嗰日，佢身边所谓伙伴疑似系专门嚟派嚟灭口嘅，所以人们认为佢离世绝不是意外。有网友拍到启浩艺术馆搬家啦，嗰啲好似红血丝一样嘅网亦都被拆咗。此前极光光喺于门龙案后躲避到缅北诈骗员，而缅北诈骗员太子集团嘅老板陈志近日亦被美国制裁。川普政府日前正式起诉太子集团的老板陈志，并没收他价值150亿美元的比特币资产。还有网友发现，现任柬埔寨大使、前任外交发言人汪文斌曾见过太子集团的人，有多个中共官媒和相关机构都曾经为太子集团背书。目前于朦胧案引爆愤怒大潮，国内人翻墙退党的人数暴增。网友刘博表示，我曾经宣誓爱党爱国爱人民，如今我依然爱国爱人民，但对共产党深恶痛绝。我曾经为了维护中共政府和我最亲的人嗌交，嗌得声嘶力竭，而今看来自己才是那个被蒙蔽被洗脑的井底之蛙。于朦胧事件激发了我寻求真相的勇气，这个几月来我夜以继日地翻阅过去和中共有关的神秘事件，乔任梁、秋风、胡新宇、铁链女、唐山女孩、窃取器官、多地人口失踪、人体塑化、食物里面发现人体组织、中共的抗日真相、中共各大领导人不为人知的一面、中小学课本里面的英雄和先进事迹的真相等等等等。一桩桩一件件令我信仰崩溃，细思极恐，多次泪流满面。不管怎样，我好感恩此生仍有机会觉醒，发现这一切的真相。虽然真相好残酷，好多甚至是惨绝人寰，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比起那些受害者及家属，我已经幸运幸福太多了。我在此声明，本人退出共青田少先队和共产党一切相关组织，往后余生我只爱国爱人民，天佑我大中华早日摆脱中共恶党。日前有网友发现关于于朦胧的贴文几乎可以在每一个平台看到，来自真实人物的真实评价已经不可以被压制了，剩下的机器人不多，可能是官方的预算不够了。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市场消息，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销售一空，这个充分反映了市场对产品效果的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很重要，目前亚太地区的库存仍然可以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令你的健康管理松容不迫。原深圳刑辩律师周君雄去年3月7号来美国参加律师考试期间，因在微信朋友圈揭露中共漠视人权与法制，没有民生保障，劝其父亲不应该支持中共，而遭到中共警方威胁如果回国会立即被警察带走。周君雄加入同学群、职业交流群，均被中共警告不允许他发表言论，并将周君雄从群中删除。周君雄当时所任律师事务所亦都因为中共施压，在2023年的3月中将周君雄解雇，以致他不得不退返程机票留在美国，同丈夫、三个年幼的子女及父母分开。期间母亲遭到中共警察殴打，幼子亦遭到歧视。周君雄对本台记者表示，中国有很多律师都是因为所谓的言论不当被中共处罚，比如年检审核不通过、停业整顿，甚至坐监。而他自己早在2022年疫情期间 就因为批评中共防控不得当言论被转发，随后被警察找上门质问是不是想反党反政府。律师事务所和司法局亦都纷纷约谈周君雄，而周君雄认为自己作为中国公民有批评监督政府权利和义务。周君雄表示，倡导发展和打击虚拟经济的都是中共，那谁来监督中共的行为呢？周君雄深思为什么司法不可以独立，后来发现是中共这个体制决定的，讲白了就是中共导致中国人犯罪，而不是中国人自己想要犯罪。同时周君雄亦了解到一些关于法轮功学员被判的案例。
我自己没有参与过，我只知道这些敏感案子，我所了解到就司法局可能还要批准，甚至就是你能不能接这个案子还不是你说了算的，然后你做什么辩护词，就是你怎么做辩护意见，甚至有人都会监控，就是要控制你的。所以我自己没做过这案子，因为我觉得没有主动权啊，相当于这个法轮功学员可以说是基本上是被剥夺了辩护权的。
中国一开始通过周君雄的家人要求他删除言论，停止发言，甚至是诱导他回国，保证他不会有事。现在周君雄的小朋友在学校受到歧视，母亲被辱骂，邻居武光、警察邓武良、唐外母夫妇亦都以一些琐事为借口对周君雄的母亲上门辱骂殴打，报警后迎春派出所强迫他的母亲签署不公平的和平协议，遭到反对后该警局中断了案件的办理。今年6月19号迎春庭警局副所长刘兴榜以调节为由骗周君雄的母亲前往武冈市公安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周君雄的母亲被抢走了手机，遭到3-4个警察强制采集生物识别信息，导致周母伤被严重淤青，随后被中共警察非法拘禁长达6小时，期间对他的母亲进行威胁恐吓，讲他的孙仔孙女以后都不用上学和上班，扬言要将周母一家赶出中国，就要切断周君雄和家里的一切联系方式。后来经过多次投诉，警察表面上做了一些行政处罚，但没有实际去执行。周君雄认为曝光中共邪恶先是对家人最好的保护，通过公众舆论来监督他们。此外，周君雄表示小时候被迫加入共青团，因为那时候不加入就没办法上学，后来几次邀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他拒绝了。现在他已经通过大纪元退党网站退出了中共的邪恶组织。
其实我是通过一个个的案例彻底是看清了中国本质的，因为我觉得我所了解的一些办案人员哈，包括体制内的人员，其实他们也不是说完全良知丧失的，但是他们做不了主，他们就像狗一样被牵着走，这个体制就像一条线，每个人就被那条线绑着，哎，这条线我说往左大家就往左，我说往右就往右，所以我很想把这个线给掐断了，你知道吗？给它剪断掉，或者说前面是谁控制了这条线的，把那个控制人给找出来。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就是所有的中国人他们都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他被体制绑架了的。大家
周君雄表示，因言获罪必须要彻底消灭，因为他造成太多的家庭支离破碎，他现在最希望的是中共快点垮台，虽然有时候没办法得到家人的理解，他感到很无助，但是周君雄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自己讲的是正确的说话，做的是正确的事，因为揭露这个黑暗邪恶的中共没有做错。他说共产党将我家庭和我逼成这个样，最后还要怪我抛夫弃子，只要得罪共产党，这个就是你的错，这个叫做受害者有罪理论。周君雄认为在国内做刑事案件很绝望，自己的才华专业水平没有发挥的舞台。
刑事诉讼法叫做程序法嘛，就是形同虚设的，知道吗？共产党他司法机关他可以不遵守法律，但是你老百姓就必须遵守法律。所以我后来就知道这个法律啊是共产党控制中国人的一个工具，为他自己所用的，就是维护这个暴政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工具吧。
10月28号周君雄和多名知名律师注册成立海外中国律师联盟，包括左志海律师、许思龙律师和主办胡新宇案件的游飞柱律师等等， 联盟宗旨是消灭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独裁暴政。中共活摘人体器官多年来一直都是海外关注的焦点。2023年的3月2号，追查国际调查员曾以亲戚要做肝脏移植为由，致电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肝移植办公室。一名傅姓医生表示，该医院的器官年龄在10岁至50岁都有，患者要哪一个器官可以选择，全部费用是40万人民币左右。
很快有供给的话，有一两天的，然后有一两个月的。
你这个肝脏的供体啊，你们一般是掌握的年龄是多少岁以下的？
都有，10多岁的到50多的都有嘛，都是在本院去同步的。因为要保证一个器官的缺血时间，另外一个就是在本院取的话，一般是看到器官了以后才会同步开始这边受集的手术，从器官到入院到出院大概40万左右。
就是看供体啊，就是器官要找个比较好的器官啊。
嗯，这个他自己可以选择的。
调查员讲出亲戚为 B 型血型后，傅医生毫不犹豫咁讲：你等佢自己嚟揾我哋啦。通话过程入边，傅医生仲提到咗北京武警总医院嘅周卫龙喺佢哋嗰度呢边做肝移植。周卫龙早喺2014年就被追查国际列入第一批中国大陆涉嫌参与活体窃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嘅医务人员嘅追查名单。调查员仲以病人家属嘅名义调查咗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该医院出现咗器官等病人嘅情况。当调查员问到器官移植需要等几耐，该院肝移植科黄新主任同调查人话：
一两天、三五天，有的可能一两个周，四个血型嘛。我现在也可能有好几个 O 的，还有个 A 的，但是目前是没有 B 的，没有 AB 的。B 的目前应该还行 ，B 的不是特别难的那种。
针对器官等待时间的问题，黄新表示，有时候等候一至两天，有时候3至5天。亦可能一至两周，并且黄生亦都表示共体器官是在本院切取做同步移植，他们在2022年做了165例。据2023年追查国际的调查报告显示，大部分被调查的人表示器官基本都是在本院切取的，同移植同步进行。而医生提到的器官移植热缺血时间，就是指器官血液供应被中断但仍处于体温或接近体温状态下的那段时间，也就是说器官还未被冷却保存但已经没有血供应的那段时间，就是热缺血时间。那就意味着供给医院的是活人供体，器官是活体摘取的。近期云南昭通市茂坪中心小学传出学生集体发病，病因至今不明。开学不到两个月，学生陆续出现高烧、头晕、呕吐、双下肢体抖动、颈软等症状，已有多名学生反复发病，甚至有家长接到了病危通知。近日事件被曝光后，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据六媒10月26号报道，茂坪中心小学岭东村校区学生自9月3号起，学生陆续出现高烧、呕吐、头晕、双下肢体抖动、颈软等症状。三号当日，校园一度混乱，数十名学生揽住头嗌头晕，有啲出现上吐下泻，有啲手脚发麻打震，学生被紧急送到医院。9月5号，该校学生再度爆发同样症状。令人不安的是，发病原因至今不明，有学生到而家仲未有痊愈，有啲学生治疗后返回学校不久再次复发。至少有两名家长接到咗病危通知书，通知书上罗列咗几种怀疑嘅病，包括食物中毒、病毒感染、群体性疮症等。当地政府回应话，教育部门正介入调查，但家长同网友对此回应并不满意，批评官方延迟通报，质疑监管不力，掩盖咗近两个月。陕西的一位母亲表示，这一群是什么人在这里管理，我们的下一代要毁在这一群装聋扮哑的麻木不仁者手里吗？很多民众呼吁应全面检查学校的食材、水源与周围环境，必要时封校调查。 事件令人联想到今年六月甘肃天水幼稚园的原中毒案，当地曾长期隐瞒真相，终于由外地医院揭露，外界担忧类似情况可能重演，民间呼吁尽快查明原因，给学生和家长一个明确的交代。在新闻结束，我们同大家讲一个旅游信息。亲爱的朋友，辛苦了一年，年中是不是想去旅行放松下？我们推出十人以下的精品团，不赶路，高品质服务，令假期回归美好。热卖经典路线，八天台湾人民环岛游，12月10日至17日，从台北出发，逛台中、日月潭、阿里山、台南、高雄、花莲，含一晚温泉酒店。7日日本温泉游，12月17日至23日，东京、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含两晚温泉酒店。单独报名或无缝连15天双岛游，玩得更尽兴。期待高质感旅行，结交好友，名额有限。速拨北美电话855-955-5227或邮件 travel@southofhope.org。2026年行程已开启，快啲嚟预订啦！今日嘅国际风云就到呢度，接住落嚟请收睇热点观察。如果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我哋嘅节目。多谢收睇，我哋下次节目再见。